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摩恩。
哈拉的祷告咱们算是讲完了没有啊？
还没有
还没有。哎呀，我还想说今天别再讲了，那咱们留点就可以了
我觉得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讲我们有志一同，咱们就往下跳跳啊。这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底下呢，就是之前我们有说过一点的，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嘛。
哦，那一天这个哈拿是把小撒母耳带到老以利这里，
嗯，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祷告，是不是？
嗯，
那然后他怎么样？
然后就走了吗？回拉玛去了吗？
就走了。那小孩哭了没有啊？
没说。
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哎，他没说哈拿也走，说被哈拿留在哪儿了？你觉得呢？
应该没有在那边吧？
那他为什么说以利加拿？他为什么不说以利加拿和哈拿就起身走？他只说以利加拿。
一般一家人。对，前面说上四罗的时候，就是说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
嗯，
他应该没有，
他应该没有怎么样
在这边分析的话，他的妻子哈拿应该他留着也有可能，但是他也不会停留的时间太久，这样说行吧？
那行啊行啊，这圣经没讲，都随我们怎么说。
嗯，他可能就是说，首先呢，他这个孩子还小嘛，就是让别人照顾了，
啊、
他别人照顾了。他有一些孩子的习惯了哈，就是告诉这个人怎么去照顾，可能要在这边待两天，觉得这个孩子在这边适应了。
等一下，等一下，他告诉谁？告诉老以利，老以利记不得，告诉他两个儿子，儿子不理他。
他如果现在这个孩子只会吃奶的话，他肯定有需要，在会幕里面有没有奶妈啊？
那我怎么知道？你到你们教会去打听看看有没有奶妈吗？问题是，他确实是断了奶。
断了奶，断了奶。
他是等孩子断了奶嘛，对不对？
嗯。
摩西送到这个法老女儿宫中，他妈不是去养他吗？
嗯，
到底养了多久？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以利加拿哈拿他们就走了，可是这里明明讲的是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他不是说他们就往拉玛回家去了。哎、
嗯，
说不定是吧？也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
嗯，
说不定哈拿还是在那儿待了这么一阵子，也不可知啊。
我觉得他待时间不会太长。
那个时候断奶几岁？
那时候断奶我不清楚了，两岁差不多。我不知道。
这个养过孩子的听众朋友开始笑了。
一岁吗？
现在断奶都是你故意要去断的，因为他开始吃一些流质的食物啦，啊，甚至吃了固体的食物啦，那他喝奶往往就是这个消遣性的，跟喝茶一样，那你就可以把它断了。只是这个孩子断了奶到底几岁，难讲。
嗯，
看，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这是一章二三二四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那时孩子还小，这个孩子还小这句话呢，就让你觉得他很可能他不是一个真的小婴孩了，他应该自己会走路了，说不定。
孩子一岁多一点就会走路，他只是至于走的稳不稳，那就是。
好吧，反正这个事情呢不是特重要，因为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说，好像这个哈拿有这么大的信心把孩子往那一扔，但是圣经其实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
嗯，
对吧？尤其二章十一节这个以利加拿， 国王拉马回家去了。可是他们上来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呢？上来的时候光说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对吧？
嗯哼，
也没说以利加拿，也没说是什么，因为前面他们全家上去的时候，那次哈拿没上去。
嗯，对。
这次光说以利加拿回来啊，所以这个是悬案，悬案啊。总之呢，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你要强说厥词的话，说你不能光他光吃奶啊，他这个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就表示这个孩子稍微大了一点点了。
嗯，他要能够在前面侍奉，我估计应该有三四岁吧，至少应该有三四岁。
你用那三四岁就能侍奉，那不错，天才儿童。总之，圣经的画风一转呢，他就开始讲他以利的两个儿子了。那无论哈拿待的时间多长，他对于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呢、这件事情应该早有所闻呐、
对，
甚至可能还深受其害，因为十三节讲了，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就表示所有的人他都是这样一个规矩。
对，
那为什么哈拿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无论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往那一扔，还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再把他留下来，他真的是要有很大的信心。那你不能说犹太人不注重儿女教育是吧？
肯定注重了。
他绝对不会希望他的儿子撒母耳长大像这两个祭司一样。
对，那
对不对？
他有什么胆量能够把孩子放到这个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
哎，这是到底是胆量呢，还是信心呢，还是两个都得有呢，还是见识呢，还是他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呢？这个你给我们断断看。
我来断。
是啊，这事情很重要啊。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要是从实际情况去看的话，你哈拿你把他放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首先，哎呀，我老调又出来了，他是把孩子带到以利的面前。
对。
然后前面不是也说了吗？就是说以利对这个妇人说了一句话嘛。
嗯哼哼。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嗯。
从哈拿这个地方就看出，让哈拿看到神还与这个以利同在。从
等一下，等一下，他到底是与会幕同在还是与以利同在？这个很大的区别的
啊，就是在哈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虽然说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恶人，但是神还眷顾在这个会幕也好，以利也好，就说会幕吧，那么就是说他从这个地方就看到还是神在做主权的，
学区还是不错，是吧？
对啊，就是这样说前面他那个从他的祷告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对神
的，他的祷告哪里可以看得到？他祷告里面有没有哪一句是特别指着这件事情讲的？
看一下啊。
我
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算不算？
哪一句都算，就是哪一句特别算。
哪一句特别算？
你要知道这个哈拿能够导出这样的告来啊。那这肯定是个有见识的妇人。
就是，
他有没有美容我不管他，但是这个妇人是极有见识。那你要，当然三句话就是不离本行了，就扯到这个问题。你要娶太太，要娶这种太太。
对。
你要找个有见识的，你不能光找个听话的。这有见识的是不好带。他先生说要上去，他就不上去。他先生说你为什么哭，他照哭，对不对？这有见识的很麻烦。可是哈拿就是有见识。所以不管他做什么决定呢，我们必须假设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你不能说他是糊涂，那甚至不能说他马虎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嘛，我称赞他的救恩，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一般的现在这种教会里面普遍的妇女是这样子讲话。但是你要娶的太太必须有不一样的见识，看他这个见识到底是什么。
从刚才就是
我就是问你，他这个祷告当中哪一句是特别指着他儿子将来，哎，这个在这个学区里面上学啊，怎么不被黑帮的势力所破坏，对不对？
第八节吗？
啊，第八节是什么？
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废堆中提拔穷乏人。使贫穷，还有第七节吗？使卑微的高贵，使贫穷的富足吗？
哎哎， 你怎么就是我就选的是第九节，你怎么光选那两节呢？你看第九节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这个圣民是谁啊？
他的儿子
撒母耳，对吧？
对。
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这恶人是谁啊？
伊利的两个儿子。
对。他这句话跟个符咒一样。你不觉得吗？这个姐妹厉害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她的祷告耶和华是在这里应允她，
嗯，
所以当然一个最合理的最想当然的，你要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你就在耶和华应允你的地方奉献给他吧。
嗯，
要不然你说把孩子奉献给神，然后你像撒罗一样回家赶牛去，那不成啊。
嗯，
既然在这个地方耶和华坐着为王嘛，耶和华在这里还是有荣耀的座位啊，地的柱子都属于耶和华，那圣殿的柱子也属于他了。你们再坏，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我把孩子放进来，耶和华必然出手保护我这个孩子，这是很有坚持、很有信心的说法。
嗯，
对不对？他认为上帝不会辜负他，因为这是最合理的一个做法，这是你自己立名的所在。本来摩西所建的会幕，约书亚在示罗立的帐幕，
嗯，
都和以利以及他两个恶人儿子没有关系啊，
对，
只和耶和华有关。那耶和华现在就还在这里，那这些恶人你怕什么呢？对不对？这里面有没有黑暗？有黑暗，但是他能够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啊。所以我说他讲到他自己，你可以说他是灰尘里的贫寒人，粪堆里的穷乏人。可是他讲到他这个儿子的时候，那肯定是圣命了，他必保守撒母耳的脚步，就他很厉害。我们很少这么祷告，哈拿这样一祷告，就算我们听不懂，你觉得耶和华听懂了没有？
肯定能听懂吗？
啊，耶和华听懂了，他要是不照办的话，那谁输了？
耶和华。
对。人家有见识就是这样子。人家跟耶和华下棋，一上来就将了军了，你知道吗？
就像摩西和大卫给神交往一样。
哎，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是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好厉害啊！因为他这么一来，你说耶和华还可以怎么办？他除了好好的用撒母耳，借着撒母耳把这个会幕复兴起来之外，他还能怎么办？对不对？
做父母的很重要。
怎么说做父母的很重要的？
那你哈拿这样祷告了，那耶和华不就照着这样就行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学呢？
当然可以。
什么学法呢？
看看你有这个见识没有。
那好，你讲给我听。你现在还没娶到媳妇，你娶媳妇的事你怎么祷告？那耶和华非把一个好媳妇嫁给你，我就
不知道。
你看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不是？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根本就没信心，你祷告好像老是觉得事情不成一样的，可能一直拜托耶和华。其实你要求他的事情他早就知道，那只是说呢，哈拿是不但有信心有祷告，他有行动的人啊。你觉得他是哪一件事情把耶和华将了军了？是他这句话吗？还是他的行动？
他光有这句话，但是他不把撒母耳放到圣殿，
对，
我觉得也不会。
那当然了，耶和华说行啊，你祷告得很好，但是撒母耳你得交给我啊。
对。
什么叫做交给我？就出了你的手了。
嗯，
对吧？无论哈拿在会幕里待了几天几年，撒母耳迟早要出了哈拿的手，完全交在耶和华的手中。既然你已经祷告说他必保守撒母耳的脚步，他必使以利的两个儿子在黑暗中寂然不动，那你还担什么心呢？就跟你丈夫回家去吧。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忘记是不是我们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已经做过了。
嗯，
这个以利哈拿他是谁的后裔啊？
嗯，
他是哪一族的人啊？以利加拿，
他不是那个利位人的后裔吗？
哪一支的利位人呢？他是谁的后人呢？
可拉吗？
他是可拉的后裔，那这个要我猜的话呢，也绝对是哈拿的信心的动力之一。
嗯哼，怎么说？
哎，可拉的后裔，你就没看见他们在会幕中服侍了？
对，
没份儿了。
对，
那利未人又从耶和华的产业中除了名， 又是在全以色列中的这个黑五类的黑五类，那你说现在有一个机会把你儿子奉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是有这样的条例嘛，做拿西尔人，
对
不对？
嗯，
哎，你可以奉献回去，耶和华又答应了你，真给你这个儿子，那你不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塞回去？你这一塞回去，你们家的后裔不是又能够在圣殿中服侍了吗？这个可拉的一切的羞耻，不是就被除了名就平了反了吗？对吧？
是的，这样分析
是这么分析的。你看看以前这个。这个文革还有之前的整风运动，那不是有人被打成反动派吗？你打成反动派的后来平反了，可是这个历史反革命就没办法平反。
对，
那你他现在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得以平反的机会，那这一下子呢，他拿跟耶和华下棋，那将军还不是将一军呢、啊、
哎，我在那想呢，那哈拿他这样做祷告的时候，他不会这样想吧？你说咱们这个分析的话有这个情况，
哎，我觉得他肯定都想了，
想这么久远。
哎，你说一个女人，她在怀胎的时候，她在喂奶的时候，比尼拉还找不着她说话，不找她说话，对吧？她整天就在想什么？
九个月的事情，九个月，
不只是九个月的事情呢，她这是盘算的，而且你看这个基本立场还是这样，这些人你就尽管说她好话。因为你到了天上见到哈拿的时候，你说啊、我认为他没想那么多。文哥就说，哎，他都想到，我能想到，他能不想到？他这么有见识的姐妹，你说到了天上他请谁喝茶？你自己讲。
请文哥喝茶。
那当然了，对不对？你都被打到粪堆里去，我跟你讲。那你千万拜托拜托，就说他们好话，多说几句没问题。你自己想不到，不要以为人家想不到。对不对？你的太太没这么精明，没这么有见识，你不要认为以利加拿的太太这个哈拿还有什么事情她想不到的，这个姐妹太厉害了。
那这样越分析哈拿是越有见识，真的是像你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这个见识叫做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他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大胆的。
嗯，
他这个大胆是穿过教会一切的这个叠床架屋、黑暗、腐败、没见识，他通通给你穿过去，他不管的。
嗯，
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的祷告以及他的认识能够直接的进到耶和华面前，这个你没得比他。
嗯，
所以记哈拿记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一般就喜欢讲他这个后面呢，这个那时撒母耳还小，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我们一般讲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啊，他能够看到他属灵的成长啊。
嗯哼，
哎，你要再会说，再会扯一点，就说，哎，你知道小孩啊，你头一年替他做衣服，做第二年那个你要做的对，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一般说你这个小孩啊，今年能够算到他明年长多高吗？都不容易的。他妈妈要是每年能够给他做个小外袍呢，都穿得上了，不简单，是不是？我们就说他妈妈很注意他小孩子的成长啊，这些那些。其实哈拿真正的长处是在于他对耶和华的认识，
对，
他对耶和华有一个怎么讲啊，单刀直入。对，那心灵和诚实的认识，这太不容易了。在那个时代，耶和华就照着他的信心赏赐他，照着他的认识就成就他，对不对？这两段有关于哈拿的记载，中间插的一段是讲到他两个孩子这个祭司，
嗯，
对吧？
嗯，
你看看这个圣经，这个很有意思的，从12节到
17节吗？
17节，
嗯。
形容这两个坏孩子、坏祭司的记载是夹在哈拿、撒母耳的记载中间。
对，
所以你这么看的话，就更看见说哈拿明明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一个险恶的情况、危险的情况、对孩子多么不利的情况，哎，他真的就有这样的见识。以利的这两个儿子被圣经称作恶人，那这个恶人的定义在这里是怎么定的呢？
嗯，不认识耶和华，
啊，不认识耶和华就叫恶人吗？
不认识耶和华，你在耶和华面前当然是恶人了。
啊，不认识耶和华当然是恶人，尤其是怎么样的人，要是还不认识耶和华的话，更是恶人。
你藐视耶和华所立的一些律法什么的。
哎，侍奉耶和华的人，要是不认识耶和华，
好，那这个角度，
哎，
是，
那肯定是恶人。
对，
一般的恶人在街上作恶，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被律法惩治吗？
自取灭亡，对不对？
对，
他也可能得享长寿，因为耶和华可能把他安排在华地，
是
他沉沦的结局，不见得他活着的时候就看得见。可是你一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的人，要是在会幕里面，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对教会会有哪一些的影响？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灾？给百姓什么样的影响？给百姓什么样的坏的污染？可能都在这段里面记载来。
我能想到的就两方面，一是和他同在一起服侍的人，二就是他的众百姓会因着他们的服侍，就是
莫恩呢？咱们查经的好处就是什么？就是不要想，对吧？
啊，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底下这一段，
嗯，
那你干嘛去想了？你就从里面看就是了。你看十二节，他先有一个总的陈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那固然你讲不错啊，而且一个恶人已经够巧了，两个恶人加在教会里边，他们是服侍主的人，可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你就看他们怎么个做法啊。
嗯，
第二章十三节，首先这几个字是这么讲的，这二祭司怎么样？他是带谁啊？带耶和华吗？是带百姓？
带百姓。
哎，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我们看见。
嗯哼，
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服侍神的人，却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啊？恶人是在他什么事情上出了错？带百姓的事上出了错。这个话很重啊，你就直接会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所讲的，若是有人让这个小子里的一个跌倒了，怎么样啊？
那他就有祸了吗？
那当然有祸了，因为神看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啊。
嗯
啊，那从这个标准来看，那我们现在满教会都是恶人了。
嗯，你这样
我
可能说了，
不是，我们现在看重的是什么啊？教会是不是有规矩？是不是？是不是洁净啊？是不是大家都听我们的话？
嗯，
我们不是在看这一个一个的百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服侍蒙了怜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常常都是好像这个怎么讲啊？这个解放军的精英一样的，是不是？江泽啊，不是，现在不能说江泽民，蒙哥还在很久以前，就是习近平的贴身侍卫，专门就是为了保护大中华的，而不是为了百姓的。首先我们就忘记了所谓服侍神是什么，
带百姓。
对，是怎么带百姓？主耶稣不是讲了吗？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尽什么？
尽性。
对，
嗯、
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底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什么叫其次也相仿？既然是相仿，为什么叫其次？既然是其次，为什么要说相反？什么叫做这也是重要？这也是重要，是一样重要呢，还是比较不重要？
一样重要。
一样重要。这两个其实可不可以分开的？
不可以。
不可以分开的。尤其我们在新约里面更是这样子。你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为了父神，是为了百姓啊？
不，百姓。
对，这用说吗？他是爱神呢，还是因为神爱世人呢？是哪一个？
当然是神爱世人嘛。
对呀，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神给我们的榜样。这两个祭司，明明是祭司，却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被定为恶人？因为他们带百姓出了错。
嗯。
他们带百姓的时候是怎么个带法呢？是什么？
是这样的。规矩，
没错，你就知道吧。你把这个话，你把这些圣经念下来之后，你把这圣经读得慢下来之后，你很快就会发现说，我们现在教会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你带百姓带错了，第一个病症一定冒出来就是什么？
规矩，
规矩。你这教会规矩特多。是是，
我前两天我就有一个感叹，
你感叹，你这现在感叹，你稍微小心一点啊。你要是也在一个规矩很多的教会里面，你这个节目给人家抓到了以后呢，
我都不敢说了。
对，你就真的被定成历史反革命，就翻不过身了。
不过反正今天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啊，莫文就暂且放你一驴，请听众朋友下一周继续回来听咱们穆恩到底要跟我们发什么有关教会的牢骚。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